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段圣经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这段圣经里边有几个字，有几个词，如果我们了解了，就知道基督教信仰在讲什么了。如果你传福音，基督徒传福音，知道了这几个重要的字，你就知道如何把福音传得清楚了。一个慕道的朋友，如果了解了这几项内容，就知道基督教信仰在讲什么了。所以我今天选这段经文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中间有哪一位是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有没有慕道的朋友在我们中间？那一位，感谢主，感谢主，谢谢主今天带领你到这里来，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所以盼望今天你有福气可以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慕道的朋友？没有了，99%的都是基督徒了。但是基督徒听布道会也是非常好的。实际上无论是在布道会或者是在培灵的聚会，都是要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今天呢，基督徒就借着这个机会来了解什么叫福音，如何能够把福音传得清楚。我们一起祷告。满有恩典的主，满有恩典的主，求你自己的圣灵将我们的心举到你的宝座前，好叫我们从你那里领受丰盛的恩典。主啊，我们求你也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叫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心中产生奇妙的作为，以至于我们自己再一次被你的话语，被你的福音所翻转，所更新，更多的，更清楚的，更深的来认识我们的主，认识我们如何进入这样的救恩，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耶稣基督恩典相称的样式。谢谢我们的主，施恩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在刚才我们看到的这几节经文里边，十节经文里边有四个方面的内容可以让我们来学习，让我们来学习。第一个方面的内容就是第一节里边我们看见的，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就是那个罪，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字。罪这个字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比较不太愿意接触这个问题，因为罪这个东西 提出来别人不太喜欢听，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绕来绕去，绕来绕去，最后绕到一个死胡同里边，没有把人真正带进神的恩典中去。所以这个罪的问题是我们传福音中特别要注意的一件事情，也是慕道的朋友要特别了解的事情。如果不然，耶稣基督就突然的死，如果罪的事情我们不认识。然后还有一个字，怜悯、恩典和怜悯，罪和恩典，这是我特别想讲的两个字。我在我一次写的这个见证里边呢，用的名字就是罪与恩。我们是罪人，死在过犯中的罪恶过犯中的人，可是我们却蒙了神的恩典，蒙了神的恩典。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奇妙的事情，一会儿我会讲。所以恩典和怜悯，特别是恩典，罪恩，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得救是本乎恩，这是刚才我说到的恩典。下边还有一个字是什么字呢？信，罪恩信。我们是罪人，神为我们预备了白白的救恩，但是如何能够把罪人带进恩典呢？什么样的媒介使我们可以进入这样的恩典呢？所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也借着信。信就是一扇门，信心之门打开了，进入恩典。但是下边也告诉我们，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信也不是我们里边可以产生的，也是神的恩典的内容，神的恩赐，一会儿我会讲。接下来跑掉了，如何能够让他然后第四个字我已经把它标出来了，标出来的反而都不清楚了，越是想强调的越不清楚。就是行善这个字，所以这个字对基督徒来讲就非常的重要了。你是罪人，你看这个里边的逻辑，弟兄姊妹，这四节，这十节经文里边，从第一到第十节经文，你是最初你的光景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神预备了白白的救恩，因着信进入神的恩典。但是很多的基督徒，因为今天大部分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们还是要让基督徒来明白这些道理。进入神的恩典之后，很多的人就以为拿到了进天堂的门票，就好像开始躺在上帝恩典的温床上，有些人就开始呼呼大睡。不是，这不是神的目的，这不是神的目的。圣经在这里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你看到没有，弟兄姊妹，在最两头这两句话，你现在注意到了，罪恶过犯之中，那是我们原先的那种生存状态，我们的原先的本性。经过神白白恩典的拯救，经过信心之门，我们进入神的恩典之后，从在罪恶过犯中的死人的状况，进入神恩典的里边，原来是让我们 行善，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我现在就讲这四点，如果这四点我们都很清楚的话，再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我们的福音讲得很明白了。罪这个东西，罪这个东西，是我们要特别的要强调的。因为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碰见很多的中国文化人，受过中国文化熏陶的人，因为他们的了解，罪就是犯法，就是犯法。这个在中国人心目中是一个很长久的一种文化观念，它不是一种属灵的观念，它是一种文化观念。犯法才叫这个罪人，犯法的人才叫罪人。中国字那个罪呀、啊，你去看一看中国字那个罪字，上边好像是一个四，一个这个那个字，在古文里边它是一个网啊，渔网的网字，哎，很有中国文化的这样的特征。它是一个网，下边是一个飞，这个飞字呢和那个匪徒的匪都是相通的，匪徒的匪的一个意思就是不法之徒。所以你是这个一个被法律的网罩住的人，你才是罪人。这是中国字这样造出来，就有这样的文化内涵。但是这不是圣经里的意思，我们圣经里面翻译成中文没有办法，只好用这个字，又没有办法再造一个字来表达圣经的那个罪的概念。所以在中国文化里边，你是不法之徒，不法之徒还必须被法律的网罩住，你才是罪人。如果你没有被罩住，没有被罩住，你还是好人，你还是优秀的共产党员。你知道最近在这个成都那边，在四川呢，重庆那边，不是这个搞这个大黑的运动吗？这个清理黑社会，有一个黑社会的保护伞叫什么？叫什么文强啊？没有抓住之前，他就是一个负责重庆大黑的一个公安局的副局长，他是专门负责大黑的。结果呢，他自己是黑社会的保护伞。没有这个抓住之前，他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他是一个大黑先锋，他是一个大黑模范。结果当被抓住之后呢，他就成了一个黑社会的保护伞，他自己就是黑社会。没有抓住之前，你不能说他是罪人。但是在圣经里边的意思不是这样。好几年以前，我们的一位朋友，大学同学，来我们家住了几天，我们谈到中国大陆的很多贪官呐、啊，各种腐败的现象。我们因为在海外时间比较久，就在那里问他，说为什么这个中国最近这些年来这么多的贪污，这么多的腐败，这么多的贪官。我们的那位同学还是一个女士，说了一句很精彩的话，她说他们被抓住是因为他们笨，很有智慧的话，被法律的网罩住了，他们就成了贪官了。没有罩住之前，他们都是好干部，优秀党员。然后他的先生也是一个做官的，我说你先生现在还没有被抓住是因为聪明，你看到没有？所以他们是这样。但是在基督教信仰里边，罪不是说你有恶行才是罪人，而是你有罪性才会犯罪。所以圣经里边让我们看见，人最初被创造的时候是良善的，是合人心意的，是在上帝旨意中照着上帝的形象创造的。当人背逆上帝，与上帝隔绝的时候，就进入了一种过犯和罪恶的状态里边了。所以罪这个东西啊，你 追溯到最初来看的时候，就是一种与上帝隔绝的状态。一旦与上帝隔绝之后，人里边就再也没有良善，做出来的都是恶行，全然败坏。所以第三章你看见人类的始祖犯罪堕落，到第四章一开出，那些恶行、谎言、欺骗、杀戮都出来了，都出来了。所以人是因为有罪性才会有恶行，才会有恶行。所以和这个中国文化中对罪的了解是很不一样的。文化的了解是你有恶行我才能够判定你是罪人，但是在基督教信仰里边，你有罪性你才会有恶行，才会有恶行。你是本性上的罪人，你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你才会有这种那种的恶行，完全不同的一种认识方式。所以这个，但是人很难承认自己是罪人。我去福音大会之前的那年的五月份，我到国内去，就是为了到各处，每一天都要跑一个城市，跑好多的城市，这个基本上没有时间睡觉，没有时间睡觉。我从香港进去到广州，然后当天就要飞到这个厦门去，从厦门在那儿待一天，就要飞到温州去，温州再飞回去，没有时间休息，没有时间休息。那我就把在机场等飞机的那一段时间作为我休息睡觉的时间，那是很危险的。在机场睡觉很危险，不像在北美这边，一个中国人到时候人家一看他有一个姓王的没上飞机，这个中国人有一点像，人家会叫一叫你，拍一拍你，都是中国人就没办法去叫你了。而且我特别的累，所以呢有两次都非常的危险。一次是从这个厦门到温州，在厦门机场我就睡着了，我一看那个飞机稍微延误了一点，我说好，我就趁这个机会睡觉。结果一睡得离那个飞机起飞还有十分钟时间，感谢主，我就醒过来了。醒过来我就去问，我说有没有上飞机，他说怎么还有没有上飞机，我们已经叫了好多遍了，赶快，我就赶上飞机了。结果到了温州那一次，我就更加的这个危险了。醒过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已经上了飞机了，不是 check in， 而是都上了飞机了。那个检票的那个人呢，一看我过来了，然后就指着我，就很恼火，说你干什么去了？所有的人都在飞机上等你呢。然后就用一个小车把我送到飞机上去。送上去之后，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有这样的阵势。我一上飞机，那个人马上就关门，他那边一关门，那个飞机开起来就跑。在中国这个事情还真是有意思，因为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哎呀，我说对不起，我就在前面坐下来了。我讲的不是这些故事啊。坐下来之后，我就打开我的圣经。最初那个乘务员呢，一个乘务员，因为飞机很小，所以他开起来就跑。这个他也坐下来了，一开始对我火气很大呀，但是一看我打开圣经，他就对我说：“哎，你看的那是什么书？”我说：“我这是圣经。”我说：“以前我说你有没有看到过？”他说：“没有看到。”他说：“我是信佛的。”他是信佛的，他知道圣经都是基督徒读的，信佛的。我说：“你信佛的做什么呢？”他说：“我初一十五都去烧香。”他说圣经讲什么，我说圣经讲什么，我说圣经就讲人都是罪人。哎，他说我初一十五都烧香，我这个有钱，我这个看见什么东西我都捐钱，我是好人呢。他说他是好人。我说你是好人，好吧，让我来拿一面镜子来照一照你。他说怎么照啊，他还以为我真的要照他。他说怎么照，我就拿出圣经的十诫来。十诫你知道，十诫摆在那里，我说我要用这个圣经的这个十诫来让你看一看你到底是不是罪人。我就拿出十诫来一条一条的给他念， 从最后一条念起，最后一条念起，不要贪恋别人的东西，这个那个那个。我说照一照你是不是，他就不说话了。然后下边不要奸淫，不要这个，不要那个，他就不说话了。然后说了，哎，他说你稍等，我现在要去开始给人送水了。过了一会儿，他自己就又主动的回到这儿，接着说，接着说。然后我就说不要杀人，他就想了想，他说这件事情我没有做过。前面那些不说的，你知道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前面那些贪恋、贪这个奸淫、偷盗这些东西，你知道什么意思？他不说，因为这些东西呀、啊，说实在的，每一个人如果照着圣经，都跑不了，都跑不了。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没有信主之前，我们过的那些生活都是非常败坏的生活。就说偷盗这种事情，说谎言这种事情，想一想看，在中国大陆那边，现在不说假话的，你找出来一个，你是很难找出来的。我们那时候就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不说假话，好像我们的正常生活都没有办法进行似的。贪恋别人的财物，上班的时候，下班手中如果空着，回到家里边都觉得今天的生活失去了意义一样。我那个时候在一个小很小的一个学校上班，家里边并不缺少那些东西，比如拖把。下班的时候就顺便就拿回去了，结果家里边摆了一堆拖把，并不是需要，而是什么？而是贪恋，你知道吧？不要看那些小的东西，很多东西是很可笑的。痰盂，你能要多少吗？家里边一个两个就够了，不能每天吐痰吗？中国虽然那个空气污染的厉害，但是也不至于那个样子。回去的时候动不动几天颠回去一个，颠回去一个。贪恋，所以在中国的什么叫贪官呢？想一想看，不要贪恋别人的财物，所以现在用这种镜子一照，他就知道自己是罪人。所以十诫律法就是从外边照进心灵，但是圣经的实质是让你看见人里边都是罪人的光景。结果那个朋友就说，前面都不敢跟我讲，转了一圈回来了，我说不能，不可杀人，他说这一件我没有犯过，说这一件没有犯过。我说你有没有恨别人的时候啊？有没有仇视别人的时候啊？我说你恨别人就是杀人。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你还没有足够的权利，如果你有足够的权利，你恨一个人恨不得他死，你就一定会让他死。我说你看一看文化大革命，有没有经历过文化革命？问他，我说你看看那时候有最高权力的人恨谁的时候，谁就活不成。所以这个在下边就讲到最重要的了，不可拜偶像，在耶和华真神之外不可拜偶像。我说你刚才说什么？初一十五你去烧香？我说你知道你是什么罪吗？大罪，这是最大的罪，是上帝最恨恶的罪。最后他就说了，他跟我讲，他说那看来我还真是罪人呢。我说那你说的很对，我说圣经的镜子一照，你就会发现你是罪人。圣经律法诫命就是要让我们知罪，就是让我们知罪。所以你看，他就说，这是我就是罪人。在最后我说你罪人，他说那怎么办？我说怎么办？我说圣经里边的话讲得很清楚，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神就救你脱离死亡。到最后他跟我讲什么？他说看来今天呢，你赶上这架飞机还真是有意义啊。我说怎么有意义啊？他说本来你是赶不上这架飞机的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都已经准备起飞了，那个机长说再等两分钟吧，我们既然已经等了那么长时间了，结果我们正刚说完你就跑上来了。 原来这个你上飞机是神要救我呀。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最后我就把他的电话留下来，把他的电话交给北京的一个弟兄，我说你来跟进这个朋友，跟进这个朋友。所以你看，从本性上你是罪人，你会有各种各样的恶行，神的话语、律法、诫命就像镜子一样一照，你就会发现自己作为罪人的本相就露出来了。但是弟兄姊妹，律法可以让你知罪，但是律法不能够除罪。律法不能够除罪，什么东西可以除罪呢？你照镜子照到自己的脸上有很多的肮脏的东西，肮脏的东西，可是你不可能拿着脸到镜子上去蹭蹭干净，不会的。镜子只是让你知罪，知道你脸上有污秽，律法也只是让你知罪，知道你是一个罪人，知道你没有希望，知道你一定要靠着神的恩典来得救。所以下边一个字就非常重要了，怜悯。前面还有这些都讲到罪人的光景，讲到罪人的光景，一个是他们活过来，这个弟兄姊妹我特别讲一下，他叫你们活过来这句话，这句话不在这个地方，不在这个地方。如果照着原文来看的时候，是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顺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随从在原文里边他叫你们活过来不在这个地方，但是翻译圣经的人你知道都有一种爱灵魂的心，恨不得马上让你活过来，就把后边的话挪到前面来了。如果挪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这个里边的意义会受到一些影响，因为他是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那时你们在罪恶过犯中行事为人，中间加了那么一句的时候呢，就把整个的那个逻辑关系也好像打断了一点。但是呢，可以理解到翻译圣经的人当时是心里何等的急迫，让你们这些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赶快活过来，但是在这个时候还活不过来。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所有那些悖逆上帝恩典的人，实际上他们心中都有邪灵在里边运行，是悖逆之子。魔鬼撒旦就是因为悖逆上帝，抗拒上帝，以至于成为撒旦。所以他带出来的都是一些悖逆的抗拒的东西，抗拒的东西。然后呢，下边又说到，这是这个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的表现，是悖逆之子，也是可怒之子。可怒之子，罪恶的本质是与上帝隔绝，与上帝隔绝，人里边没有良善，没有圣洁，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恶行，各种各样的恶行，人是没智的，全然败坏的，很可怕的一种光景，是悖逆之子，同时又是可怒之子。可怒之子的意思就是你要承受，既然你是罪人，你要承受上帝公义的刑罚，神的刑罚会落在你的身上，审判会落在你的身上，死亡的刑罚、永死的刑罚都会落在你的身上。所以是可怒之子，要承受上帝公义愤怒的一群人，罪人是这样的一群人。所以有一次我在我的那个见证里边就写到，如果我们的基督教信仰，你不要看第一节里边那个他叫你们活过来，本来那个地方没有那句话，单看第一到第三节这段经文，如果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就是讲这些内容，只讲这些内容，告诉你你是罪人，你是悖逆之子，你是可怒之子。That's all。如果就讲这些内容，那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可就太可怕了。 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给人带来任何的希望，只是定罪，只是有刑罚在那里等着我们。可是下边这节经文，第四节经文，就一下子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带来了盼望。这个然而，这个然而实在是太奇妙了。没有这个然而，什么事情都没了，就完了。但是这个地方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原来在第一节出现的那句话应该是在这个地方，所以翻译的人把后边这句话挪到前面去了，挪到前面去了，是在这个地方，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在这个地方出现了恩典和怜悯，恩典和怜悯。然而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现在情况不同了，现在有恩典和怜悯。我在这里特别要把恩典和怜悯这两个字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恩典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所有我们不配得的东西，神都为我们预备妥当了。永生我们不配得，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我们是本性上是罪人，当得的就是上帝公义的刑罚，所以永生我们不配得，但是神给我们预备妥当了，预备好了。怜悯的意思是我们配得的东西神没有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配得什么呢？我们配得上帝公义的刑罚，我们配得永死，我们配得地狱，但是上帝为着爱我们的缘故，为着爱我们的缘故，他做了一件奇妙的事情，他做了一件奇妙的事情，让一位无罪的站在我们这罪人的地位上，当受刑罚的本来应该是我，现在上帝把我挪到一旁去，让一位全然无罪、全然圣洁的来站在我的位置上，替我、为我、代我承受上帝公义的愤怒和刑罚，替我、代我、为我承受上帝公义的愤怒和刑罚。这个刑罚本该落在我的身上，现在没有落在我的身上，而落在了那一位完全无罪、完全圣洁的人身上。那一位就是上帝，昨天我们讲的永生上帝的儿子，道成了肉身，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神的，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位耶稣基督。怜悯的意思就是他替我承担了我该受的刑罚，我该受的刑罚，然后就把神的恩典，我不配得的神的恩典加在我的身上，加在我的身上。所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下边这个字也是因着信，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注意前边我们是罪人，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然后神有恩典，有怜悯，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东西，神为我们白白的预备妥当，怜悯是我们配得的东西，神把它挪去，由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承担这些刑罚，为我们代死。下边就遇到第三个 很重要的问题。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借着信。没有这一个，没有这一个，我们没有办法进入上帝的恩典。所以现在国内三自教会讲了一种很错谬的神学，就是因爱称义，不是因信称义。因为上帝爱你，你信不信都无所谓，就是因为上帝爱你，所以你就可以被上帝称义。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我们是因信称义，因着信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了白白的恩典，为我们承受刑罚，公义的刑罚。因着信他是上帝永生上帝的儿子，来到世上为我死，代我死，替我死。因着信我才可以来进入这种恩典，才可以被神称义，成为义人。我以前是罪人，神如何能够称罪人为义呢？因为他看见你的身上有耶稣基督的血，耶稣基督的血在你的身上。他看见的不是你的污秽，他看见的是耶稣基督的血在你的身上成了你的义袍。所以因着这个，他就说你的罪得赦，你现在是义人了，因为你带上了耶稣义袍的血的印记。所以罗马书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既因他的血称义，既因他的血称义，就得与神相合，免去愤怒，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下边是因信，信这个东西也不是我们的里边可以发出来的东西。我里边没有信心，没有信心。我记得我信主的那天晚上，在那之前我是还是一个很抗拒上帝的人，很抗拒上帝的人。在那之前有长达八年多的时间都是在一种挣扎徘徊抗拒的那个过程里边。虽然我接触基督教信仰很早，我那个时候在大学里边，在大学里闹学潮，1980年代初，那时候这个大学生的这个思想非常的活跃。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大家都在那里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都是一群理想主义者，和现在的大学生很不一样。现在的大学生的理想都是口袋里边装满 money， 我们那个时候很少想到这些东西，因为已经穷惯了，有钱没钱无所谓，但是一定要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思想的都是我们中国人有那么悠久的历史，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一条苦难的长廊中，好像永远也走不出头，走不到头，就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什么自由啊，民主啊，人权呢、啊、那个时候刚刚进入中国文化人知识分子的那种脑海里边，我们就在那里想，想来想去就觉得中国好像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没有人权这些东西，以至于我们那么落后，以至于我们那么贫穷。所以就大学生就非常活跃，到什么地方去找呢？去要呢？就想到就在大街上，我们就上大街游行，大街游行。所以这个我到现在还觉得这个事情就发生在昨天一样，几千人手挽着手唱着国际歌，这个上街喊口号，要自由，要民主，要人权。我那个时候只有25岁，嗓门比现在还大，不要麦克风喊的整条街都可以听见。结果这个官方就说，那个声音最大的就是学生领袖，他们是按照声音来判断的，结果就把我给抓起来了，最后放出来，回到一个小镇上，回到了那个拿拖把拿摊鱼的小镇上。结果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出现了。到了1982年的年底，有一位朋友去看望我，带着一本圣经。那个时候对我来说这很稀奇的事情， 在大学里边，虽然我们接触过一点点圣经的内容，在那些文学课堂上把它当作文学作品，结果拿着一本圣经，我还觉得很稀奇。结果那位朋友他是基督徒，也是刚刚重生得救不久，很有传福音的热情，就觉得我是最需要福音的，所以就去向我传起来。我有一位上帝，上帝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我那个时候我说我已经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了，但是也绝不会相信有一位虚无缥缈的上帝。他说你相信谁？我说我相信我自己，自己就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但是在那个时候有人去看望我，那是很不得了的。我那个时候已经成了坏人了，所以我对我的那位朋友那是非常有好感。后来我们之间的友谊越来越深，虽然他传的那个福音我不接受，可是那位朋友后来就成了我的妻子，就是我现在的太太。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接触到基督教信仰了，很长的过程，很长的过程，一直到1990年。这个之间有很多的挣扎，悖逆之子的表现，前面我讲那个悖逆之子啊，我自己的那个经历里边都体会到了，抗拒上帝的恩典，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抗拒上帝的恩典。完全是我太太流泪祷告，为我祷告了很久。有一次她问一个宣教士，她说你看看我先生还有希望没希望。我那个宣教士朋友就说，他说我不知道，因为美国宣教士会说几句中文，他说我不知道，他很骄傲。我太太就觉得我没有希望了，流泪祷告啊。然后祷告完就跟我说，他说你只是眼睛看见这个世界，你不知道我们基督徒死后是要想去天堂的，你不信耶稣你到时候到哪里去啊？我们这么相爱，你不能去天堂，你知道你到哪里去？我就知道他的意思是我要下地狱。但是呢，我因为不相信嘛，我完全把这些很严肃的信仰话题当作一种笑话去看。悖逆之子的表现就是这样的。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说你不要担心，我说到时候你只管去天堂，我就在天堂外边搭一个小棚子，享受一种基督徒家属的待遇。哦，当我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悖逆之子就是这样的表现。当我信主之后，当我真正的认识了神的救恩之后，我发现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没有一个空白的地带可以让基督徒家属搭棚子的。所以我常常劝现在已经信主的这个或者先生或者太太，他的家人他的配偶要赶快信，免得天地之隔，这个地不是这个我们的土地，而天堂和地狱。所以到了90年那个时候，六四大家都知道过去了，完全绝望，对人绝望。我那个时候还当时对人充满了希望，想着人是有办法的，人可以改变人的命运，人可以改变国家的命运。六四之后就完全绝望，完全绝望，开始回到圣经去寻求，但是呢，还是没有办法和那位上帝发生一种生命上的联系，没有信心在里边，这就是问题，这就是我说这个，因着信，没有信心，没有办法进入神的恩典。所以那天晚上夏天有一位朋友去看望我们，谈论到基督教信仰。我自己在研究生中间还有很长的过程，读研究生是研究这个东方文学，比较宗教文学，比较宗教学，肚子里边装了很多关于宗教的知识。我的那个朋友一说起这个话题，我就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跟他谈这个什么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日本的什么这个神道教什么这个那个，讲了很多。一会儿我的那位朋友脑袋有一点发晕了，然后他就说，清醒过来他就说，你信不信耶稣？他不再跟我谈任何别的东西，直接问你接受不接受耶稣。我当时说正在谈话呢，你怎么突然问这么一句，很不礼貌的嘛。我的脑海里边呢有一个 有一个力量，有一种东西是想让我回答他，说我不信，不接受。当时我很清楚的记得有这么一个意识要告诉他，可是这句话如何无论如何也说不出来，感觉到心里边有一个更强大的力量，心灵中有一个更强，说不出来从什么地方来的，有一个更强大的力量督促着我说了一句话，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那句话就是什么呢？我愿意接受。在这之前我是抗拒的，但是就是在这之后，中间有一个奇妙的工作，我就突然自己都意识不到说出来我愿意接受。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信心本乎恩，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整个上帝拯救的这个过程，这个计划，上帝的作为，从恩典的赏赐到信心的赏赐，以至于我们借着信心进入神的恩典，所有这个过程，这不是出于这个，这不是单单指着信而已，指着整个这个过程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乃是神的恩赐，乃是神的恩典，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实在是没有人任何的作为在里边。你说我信了，难道这不是我的作为吗？不是，连你的信心都是上帝的礼物，上帝就是让你用他赐给你的信心进入他的恩典，上帝就是这么奇妙。所以当我那天我说信了之后，突然有一种被释放的感觉。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祷告，那是我第一次，我在那之前虽然不信，我做过好多次祷告，因为我太太老是逼着我祷告。以前跟他一起祷告的时候，祷告完之后他非常喜乐，我非常痛苦，我觉得过了一种虚假的宗教徒生活。但是那天晚上当我说我愿意接受耶稣，第一次在那位我愿意接受的神面前祷告，祷告完之后有一种被释放的感觉。我那个时候我在见证中写到，我说在那个时候我才真正知道什么叫自由。下一堂我会讲一讲什么叫自由，什么叫自由。自由是一种生命的内容，不是今天我们所理解的这种美国的所言论结社游行，不是这些，不是这些东西。所以信进入神的恩典，不是出于自己，免得有人自夸。下边就是我们是他的工作，当我们因信进入神恩典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在上帝永恒的旨意里边，他已经为我们预备妥当了救恩，已经要把我们从罪恶的过犯中救出来，以至于成为他手中可用的，来行善荣耀上帝。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在创世以前，神在基督里边已经拣选了我们。你看你的位置何等的尊贵，从前面我们看见你是罪人，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神预备白白的恩典，借着他的怜悯，借着赐下的信心，把我们带入他的恩典。最后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是他的工作，是为要让我们行善，神在预备要我们所行的。所以弟兄姊妹，借着这一段圣经，你就看见了我们的信仰的完整的内容了，完整的内容了。所以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些内容向人讲得清，讲清楚。如果慕道的朋友认识到这些内容，我相信他会完整的把握住我们的信仰，他不会是因着一些偏差的东西把他带进这样的信仰。圣经里边对我们有很好的警告，主耶稣基督说这个 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他们走遍海洋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凡使他成地狱之子。你注意到那句话了吗？为什么？他是勾引人入教，用一些好处，用一些虚假的东西把人勾引入教，反而成使他成为地狱之子。但是我们一定要用纯正的完备的福音真理把人带向基督，因为只有你用完备的福音真理，圣灵才能够在人心中做工，扭转人心，夺取人心归向基督，夺回人心归向基督。所以这是我们传福音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相信慕道的朋友一旦听清楚这些内容，知道死在过犯罪恶中的这种光景，知道是悖逆之子，知道自己是要承受上帝公义刑罚的，罪人如若不得赦免，结局就是地狱，就是永死，知道这些东西，又知道神已经为他预备了白白的救恩，又知道神在他身上有怜悯，又知道神赐给他信心，而且他愿意。今天我不再讲信心的这些层面，而且他最后愿意有一个意志上的决定，愿意用这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那么他就进入上帝的恩典。最后你会发现，原来当我们从罪人进入上帝恩典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都是神已经早就安排妥当的事，因为他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边已经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得着他的救恩，不是躺在上帝恩典的温床上睡大觉，不是做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而是要行善，把耶稣基督的道理在我们的生命中活出来，见证他的荣耀，见证他的荣耀。所以这是这一段圣经里边让我们看见的很完整的一个内容。我们休息5分钟好不好，再接着讲下边的内容。